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个周末是感恩节的一个假期哈，那每次到感恩节，大家就开始想尽办法，怎么样能够变出比较让火鸡比较好吃的料理。有些人是直接来挑战火鸡的烤火鸡，有些人呢就做了火鸡的这个水饺啊，还有从台湾来的做火鸡的嘉义火鸡肉饭，这也不错。不过今年我觉得我看到最好吃的是火鸡形状的甜甜圈，还是比较好吃一点哦。不论如何哈，大家感恩节之后都要开始注意身材了。那在这边祝大家感恩节快乐，然后继续保持好身材，跟大家旁边人说一下。我其实蛮好奇在网络上是不是有些我们的生命河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在外面度假哈，然后呢在度假的时候特别上网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如果是你的话，你现在在你所聚会的地方尖叫一下好不好，或者大喊一下，虽然我们听不到哈，但凭信心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热情。那你也顺便让我们现场帮他们欢呼一下好不好。耶、yeah, 谢谢你们的忠心哈，耶、yeah.也可以在网络上发声一下好不好，告诉我们你们去哪里玩呢、啊、然后呢感恩节哪一道菜是你最喜欢的，或是最有创意的火鸡餐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感恩进入神的门。的确感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我们看到透过感恩节哈，不但是晚餐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更是因为数算恩典让大家的心也彼此拉近了。可是你知道吗，感恩不但是一个美好的美德，如果你知道它散发出来的力量与祝福有多大，你真的希望每一天啊都要来过感恩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0篇，这是我从小在台湾长大的教会每次聚会都会读的一篇宣召的诗篇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篇诗篇哦。不但它是在一个这个赞美诗的一个高潮的当中，同时它也是一个宣召，这个呼吁普天下都要来敬拜赞美称颂耶和华，那也能够来进入神的同在。结果在这边的第四节，我们就看见进入神同在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说如果这个阿里巴巴与40大盗他们的进入宝藏的口诀是芝麻开门，那么进入神同在的口诀呢，就是感恩和赞美。第四节这边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英文是 Enter the gate with thanksgiving，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Enter his court with praise。 所以当我们以感恩，当我们以赞美，我们就进入神的同在了。而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神的同在更宝贵的。可是为什么当我们一感恩我们就进入神的同在呢？所以因为人的一心是不能二用的。上帝创造人是很有意思的，不管你的心思再多的这个叫什么粗线条或再细腻，你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是个负面的人，你就一直只能想着负面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感恩的人，当你选择感恩的时候，你就只能想着感恩的事情。所以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把眼光和注意力从负面转到正面，从缺点转到优点，并且从地上转到神的宝座前。我想我们当中许多人听过一首蛮这个出名的诗歌叫做《美好清晨》哈，那首歌刚好是我写的了，呀、yeah ， 感谢神，这首诗歌成了许多人的祝福，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的创作的背景，其实不是这么的唯美，不是这么的所谓的美好。我记得那是在2014年、2015年左右，那时候我还跟我的父母亲还有我妹妹住在一起。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要准备去教会的敬拜赞美团服侍，我妹妹也要一起去服侍。然后刚好那一天我有朋友从远方来拜访，我就邀他们来教会，希望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那我就希望能够早一点到教会去好好的预备一下。可是因为我要跟我妹妹 carpool， 她并没有打算要早一点到，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20分钟前就已经在门口等好了。我一直在看时间，就我发现她才刚睡醒，再等5分钟，我发现她在化妆我心里想说：天哪，有差吗？你看我这坏人这哥哥真是的。我们要迟到了，快点好不好？快点！其实并没有迟到，只是我心情有点烦躁而已。可是我心里就想说，我今天要去带朋友去教会，然后我要服侍，我要预备很多东西。哇！我开一埋怨起来，我就发现我脑筋出现了一本账我就开始一直翻，一直翻，越翻越不高兴，越数越多哇！一本变两本，变5、6本。那我就突然说：等一下，不行，我等一下是要去教会敬拜神而且我带朋友来教会，如果我们乌烟瘴气的这样去教会不太好。那圣经上说，当感谢进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说好吧，虽然我现在心情糟得不得了，我就选择来感恩吧。所以那时候我就走到钢琴前我说感恩些什么呢？就为着今天早晨来感谢吧。我就乱唱乱按一通，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还不错。那下一句要唱什么呢？心里还是眼角看着这化妆的妹妹好了，感谢主此新的一天。突然间哇，这歌蛮好听的，而且就心情就开始专注在感恩上面。你看人一心只能一用，当我一感恩我就只能专注，我说哇，那接下来我要感谢什么呢？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虽然环境不好，虽然时间一直在这个 delay 但是神你的因着神的名就值得我敬畏了。最后我终于完全专注了，感谢主你名何其美。我突然之间发现哇，我整个人完全进入在那种感恩和敬拜赞美的状态，神同在，美得不得了。3分钟这首歌就做出来了，做出来说好感恩结果一看妹妹还在化妆那就干脆把它翻成英文吧。Thank you, Lord, for this great morning.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new day. Thank you, you are simply awesome. Thank you, Lord, for you are great. Wow! 这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快的一首诗歌不到5分钟，中文、英文、和弦、旋律全部出来。真的一做完，我妹妹就化妆完毕，就隆重登场就那天有非常美好的聚会，我的朋友他们对教会有非常非常好的印象，到现在我们还有常常在彼此联络。那同时呢，这首诗歌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看，当我们在那个 moment， 你知道，如果那天我就选择继续的不高兴下去，这个世界就少了一首这么棒的诗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有时候就一直在那边不高兴下去的话，这个世界就少了很多很棒的东西不是只有我啦，我是在抛砖引玉啦。怎么感谢午餐美好什么下午都可以做出来。哇，感恩是一个选择，因为当你选择的时候，你就专注在对的事情上面，你就能够来到神的同在当中。同样的，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只是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 事实上，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来到了神的跟前。我们都听过十个大麻风得医治的故事，这个当时耶稣治好了十个绝症又是一辈子要隔离的非常严重的大麻风病，可是当这么严重的病被治好之后，竟然只有一个人回来跟耶稣说谢谢。耶稣非常的困惑，耶稣说一般人去看医生，生完小孩都回来送水果给医生，不是吗？啊，怎么我把你们这么重的病医好，却只有一个人回来呢？耶稣当然没有讲前面那一段了。可是的确耶稣是非常稀奇的。所以有一次我在飞扬的小组问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觉得为什么这九个人没有回来？第一个人说，拜托隔离这么久，他们一定很想家人吧，所以赶快回去看孩子看太太。那另外一个说，拜托他们职业生涯耽搁这么久，肯定回去赶快刷题啊，找工作。诶，有道理有道理。诶，结果有另外一个姐妹的回答让我觉得蛮有意思，她说也许这些人也想要感恩，但是他们像华人一样心里有感谢，但是觉得不配来到耶稣面前，或者心里有感谢，可是到耶稣面前不知道讲些什么，有点害羞，所以想着想着想着，最后算了，就不要去感恩了。也有道理耶，你看我们这些年轻人，这些答案呢，我这个一辈子没听过的。可是不论如何，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你听到接下来这唯一回来感恩的人，他所得到的恩典和祝福有何等的大，你就会发现感恩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十个人都得了身体的医治，是不得了的医治。可是当这个回来的人呢，他得到了至少四个更重要的祝福。哇哦，是哪些呢？第一个，他触动了耶稣的心，因为耶稣很在乎人的感恩的心和敬拜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多么希望能够触动神的心，而这个麻风病的病人他触动了耶稣的心。第二个祝福，他和耶稣建立了一个个人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个麻风病人他和耶稣有很多句的对话，特别很多一定还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他和耶稣建立了个人而且亲密的关系。第三，他得到了人生的价值、自信和新的方向。耶稣那时候对他说，起来走吧。耶稣肯定他，耶稣来扶持他，并且耶稣来这个 authorize 他，让他开始一个人生新的道路。而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到了永生的救恩和天上的喜乐。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弟兄姐妹，的确我们常常来呼求神，我相信不论是基督徒与否，信主的年龄长或短，我们都常常在呼求神。我们其实也常常经历了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祝福，神垂听我们祷告。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的时候，这个祝福是更多的。所以是否让我们，的确我们有家人，我们的确我们有工作，的确我们有面子，我们有不好意思，但是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么做，我们是摸着了耶稣的心，当我们这么做，我们是能够与他建立关系，当我们这么做，我们花些时间来与他来回应他的时候，神不会亏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感恩 very powerful, very powerful。 事实上当这个麻风病人他感恩的时候，不是耶稣到他的面前，而是他突然之间就发现他自己站在耶稣面前了。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常觉得说耶稣来寻找我们，我们也想说感恩进入神的门，是不是有一个门是神住的地方，然后我们到了这门口，然后就想我怎么样进去呢，就用感恩来敲门吧。其实不是的，原来感恩呢，是让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就站在耶稣面前。 神多么乐意亲近我们，但是当我们有个感恩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他的同在当中。神离我们不远的，不论你觉得神离你有多遥远，今天你来试试看吧，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数算恩典，你会回到他的同在当中。事实上，感恩不只是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感恩也是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同在的一个秘诀，特别是两代之间，特别是家人之间，这是非常宝贵的。上个周末我们生命河有 一群年轻人到南加州真道灵粮堂举办的青年觉醒特会，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聚会，有来自许多地方的华语青年一起向神呼求复兴啊，感谢神，蛮有盼望。这次特会请到了对两代合一非常有负担的刘子俊牧师来作为主要讲员哈。他提到，他说真正的复兴一定要先从两代合一开始。我非常赞同这句话，无论是一个家族的复兴、教会的复兴，甚至一个国家的一个复兴哈，一定是一个合一，而且是两代三代合一的光景啊。他继续说，而两代合一的关键就是对于彼此的尊重与欣赏，而尊重与欣赏的其中一个果子就是彼此的一个感恩。事实上没错，我发现当我们开始彼此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站在彼此的面前了。当然你说我有想要感恩，可是我怎么感恩都没有站在别人面前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感恩是带着一些不太必要的条件，就像我太太说啊，James 谢谢你，请把旁边袜子拿去收哈，就是带点条件啊，儿子啊，你念书好辛苦，很棒，那这个下一题不要写错哈，就带一点条件。那或者有些人带着感恩呢，是感恩，可是你带着一些亏欠哈，带着一个请你饶恕我，请你原谅我，这样对方也会有压力。事实上，感恩永远不是为了自己啊，感恩是看着对方的好，感恩是称赞和感谢对方的特色或他的付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哇，你就发现真的你会突然之间站在彼此的面前，而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当大家站在彼此面前，在一起向神感恩的时候，哇哦，世代不但合一，世代也一同来领受神他前面的指引。所以今天在这里，我想要来抛砖引玉一下哈，在这边对我们教会的不同的这个年龄层哈，来献上感恩。那就请你自己对号入座，你是哪一个年龄层的？我在这边首先要对我们教会的前辈们说声感谢，你们辛勤的开荒建立教会，你们忠心职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你们蛮有热情又富有创意的服事，成了众人的榜样。没有你们，不可能会有今天生命河这么棒的教会。说真的，我现在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很多地方去看一些的教会或机构，我真的越来越觉得生命河真的是一个超级棒的教会。我们拍手来谢谢这些前辈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在这边也要对着我们当中的年轻人，特别是 Millennial 千禧年的弟弟妹们说声谢谢哈。我在第一堂时候也有来谢谢，但是我心里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些人可以起得这么早听得到我说哈。现在应该有了，亲爱的弟弟妹妹们，感谢你们愿意在充满忙碌与压力的生活中选择来奉献在神国的建造上面。虽然你们在网络上总是看起来一直在喝奶茶，好像都很没事哈，其实你们是有很多的生活的挑战，甚至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现在有这么多选择与方式可以聚会，你们却仍然愿意选择生命河成为你属灵的家。 也继续侍奉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要向你们说声谢谢，没有你们就不可能有生命和荣耀教会的延续。我们拍手来谢谢这些年轻人们，谢谢你们。那在这边我要对着另外一群人来说声感谢，就是所谓的 Gen X。 如果你知道 Gen X， 我要向你说声谢谢呀，我自己本身也是 Gen X 的最年轻的那个人。我们是一个桥梁的世代，一直忠心的成为不同世代文化语言或者不同部门的桥梁，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心中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好点子，甚至很多热情与我们在乎的事情，但是我们选择致力于最宝贵的团队精神，准确又卓越的执行任务，并且专心的跟随教会一同向前。因着你们的忠心委身，同心的建造，让今天生命和荣耀教会可以彰显出来。我们拍手谢谢这一群人。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常常的来感谢彼此，我们就发现我们大家会越来越亲近了，就会站在彼此面前。好吧，这时帮我跟旁边的两三个人好不好，看着他说谢谢你，有你真好。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在感动我，他说感恩节还有12个钟头，这个周末才会过去。如果你心中有想到一些人是你特别想要感谢的，或是你特别思念的，或是特别想要能够有一些修复关系的，好不好，赶快发个简讯，赶快打个电话，约出来喝个饮料吃顿饭，让这感恩节可以再延长一点。那如果你现在在我讲到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原谅你。我相信今天有这恩膏在这里，神要做奇妙的工作。第二，感恩是对神的认识与信靠。当我们越认识一个人，我们就越能够信靠他，而当我们越信靠一个人，我们就越容易能够来感谢他，来感恩。在人际关系是如此，其实与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所以在生命的成熟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人，也需要更多来认识上帝。那一个人的成熟与否，有时候其实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接受对方的一个 no， 一个否定。我记得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台湾，小胖子，我爷爷从美国来看我们，带着巧克力给我们吃。现在回想，那巧克力应该是 Walmart 或是 Costco 买的，可是当时觉得是哇，至宝，其实真的是很棒，因为是爷爷的爱心。我记得当天晚上是8点左右，我应该要睡觉了，可是呢我就一直想着巧克力，所以我就对我爸说，哎爸，我要吃巧克力。结果我父亲说不行啊，我就不高兴了，为什么不行，这是爷爷从美国带回来给我们的，不行，为什么不行，爷爷爱我们，所以从美国带巧克力来给我们吃，不行，太晚会蛀牙，而且你这么胖。哇，那时候哭了，我哭不是因为他说我胖，因为他每次都说我胖，那或许也是事实，我哭是因为我要的得不到，他一直，我已经讲好几次，他就是不要，他就是不行不行不行。我说爸，我要吃口巧克力。然后对他说不要吵，你去睡觉，去睡觉。那天晚上我哭得很难过，但那个哭啊，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笑，因为其实父亲真的是爱我，如果他不爱我的话，我现在身材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很难想象。但我现在回想，他如果再多爱我一点，我现在身材可能会更好一点。 不过不论如何啊，现在回想，其实我父亲那时候拒绝我是因为他爱我，因为他爱我。为什么我现在有办法来这样子来理解？因为我长大了，也因为我更认识了我的父亲。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一百篇第三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样一位神。这边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他是一位全能的神，在他无所不能。我们是他造的，这边的意思是他了解我们，他最知道我们的潜力及特长，也是属他的，代表我们的神是会替我们负责，因为我们是属他的。这边说我们是他的民，意思是他们是，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要降服于他的权柄、他的国度，并且忠心的跟随他，也代表着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啊，神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多么有幸能够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会指引我们，他也会保护我们，但是同时他也会管教我们，他也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 yes and no， 顺境与逆境。如果我们对神有不足够的认识，我们常常会迁怒于人，甚至迁怒于神。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今天特别要在这边跟大家提到，不这个字其实可能是更高的爱。不可能可以代表着他在管教你，因为你不对。不可能也代表着他在训练你，他训练的品格。不也可能代表着他有更好的时间，他有更好的计划。不也可能代表着他有更周全的方法。不也可能代表着，嘿，你需要想得更清楚一点，特别要从别人的出发点来想，因为世界真的不是绕着你在转，一个决定会影响到许多的人，一个领袖需要顾及大权，如果大局乱了，没有人有好日子过，而神岂不就是最有智慧的领袖吗？当大局对了，这才是最全备、最安全、成熟的爱。可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不能接受不的时候，这么多这么多宝贵而且是高级的爱啊，高级的祝福，我们一个都领不到。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当在生活甚至上帝丢给我们一个不的时候，不是剪刀石头布了，就丢给我们一个 no 的时候，我们能够不但欣然接受，而且可以相信，是的，主仍然是爱我的。其实我常想到那个巧克力的故事哈，不是因为我那儿时的这个 trauma， 而是我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我就发现其实虽然当时我很难过，我不了解，但是我现在知道我父亲非常的爱我。所以当我现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需要询问啊，一些建议，或者遇到一些挑战等等，我会去找我父亲，或者找我的找牧师们，我的一些 mentors， 他们有时候会给我说加油亚成， go for it， 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不。那个时候我其实觉得我非常幸福，因为我被保护了，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有一些更清楚的看见。所以现在我觉得我是个非常幸福的人，因为当人跟我说 yes， 哇，爽；当人跟我说 no， 没那么爽，可是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我是在被保护的。那可是你会说啊，也许爱你的人跟你说不很好，可是那些一般的环境生活里面这些那种嘴脸的人跟你说 no way， 这种人你要怎么办？其实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生命是上帝在掌权的话，无论什么人跟你说 yes or no， 你都可以欣然接受。因为如果有人说 yes， 你可以感谢神， 因为代表神透过这个人在向你说 yes。 但如果这个人跟你说 no， 你同样可以感谢神，因为其实就是神透过这个人在对你说 no 嘛。那既然你知道神是美善的，这个 no 其实代表着他有更好的计划和带领。 Amen。 诗篇100篇第五节哈，这边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信任，神是慈爱的，他是美善的， He is a good God。 他所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他是美善的神，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也许在你生活当中，你现在就在一个 no 的光景里面，你是否愿意选择来为这个 no， 因着对神的信靠可以来感谢神呢？我相信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要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哦，神要来指引你前面的方向，神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而且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常常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凭着他依靠他，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的向前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也是大家都在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故事吧。在去年初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多哥的大酋长，就是他们的皇族，还有多哥的首府的市长要赠送我们一块地，一块大差不多 3 acres 的一块地，因为我们在那边的工作，那边的项目是得到他们的很欣赏，并且愿意看乐见我们继续来发展下去。那我们非常感恩啊，也跟大家分享，请大家为我们代祷哈。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积极的计划这件事情。我们建立了建校委员会哈，做了很多的一些调查。我们也连接了美国和多哥的建筑师，一起呢与当地的监工单位 consultant 开始联系，并且寻找承包商。在医疗方面，我们也有北美的医师、嘉义基督教医院，还有多哥的医疗专人一起来设计前面的发展，还有这个和一些护校的一些发展，并且甚至包括一些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等一些想法。同时我们和大酋长及市长的代表也定期开会，超过半年的时间，事实上现在算起来已经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每周都有在 Zoom 的 meeting。 哇，光讲这一串事情就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过去有多么的忙碌哈。当然非常感谢我们当中许多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参与。终于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所有团队的沟通、合作和祷告都到了一个高峰啊！我就带着热腾腾的建筑图，准备在和市政府相约好的四月三号，在多哥的市政府公听会呢，要来正式提案这个捐赠土地的计划。如果市议员全数通过，赠地的事情就 OK 了。所以万事俱备，就只差一个 yes。没有想到在公听会的前一天，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就搬到了多哥哈。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多哥，而且那时候还在疫情当中，其实不容易的。那我 Ash 还带着我的儿子一起去参加这次的行程，所以没有想到约好了四月四号呢，结果在前一天出现一些改变，因为本来说要四月四号，就改到了四月六号在公听会。那我就说不行啊，四月六号是我要飞回美国的这个日期啊，一点半的飞机。就当地人说没有问题，公听会是早上八点半就开始了，你们是第一个 case， 绝对没有问题。我说你最好不要迟到，我回不去算了，没有关系，我儿子回不了美国，我老婆会飞来多个揍我，跟你讲。第二个改变呢，就是他们要求我们这土地上的收入要10%或是15%或是20%要捐给当地社区的发展。哇，这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哈， 不是我们不愿意来捐赠，其实我们100%都是捐赠给他们的，不是吗？都是为着他们做的。但是他们这样的改变让我们觉得不是很稳妥哈，而且又10%或15%或20%，这也太随性了吧，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太措手不及。不过我们就是整个团队一直在寻求神的心意。结果呢，4月6号当天早上，我要准备上场这个多哥的公听会哈。那我在起床的时候，一边整理行李，我想说我要来灵修哈，看神的心意，今天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我就打开 RLCC Social App 的灵修的这个进度。那天呢，刚好是读到生命记30到32章，我就说神啊，告诉我你的心意是什么，我很需要神的智慧。就生命记31章第7节让我看了简直是心花怒放。这边说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的应许之地。哇，我说哇，感谢神耶，刚好我们那个 chat group 名字就叫做 Promise Land， 而且这边说要进去，要进去得那块地。我心里想说太好了，有神的话语，就赶快把圣经关起来就去吧。我说不行，灵修要完整。没有想到我打开到生命记第32章的时候，第5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这时候我说 what？ 那上帝啊，请问我今天到底是约书亚还是摩西呢？哇，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解读这样的一个读经哈。但是我说神啊，我今天就是跟着你走了，有你的同在最重要，结果就交给你了。所以我们就全力以赴了。之后我们就8点钟就到停车场了，感谢主没有人化妆哈，所以就可以早到。可是没有想到到了10点钟我们才被请到一个办公室去等候。10点钟啊，我是1点半的飞机哦。我心里想说哇，这有点时间有点紧。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当我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女士来问我们一个问题。她说，请问你们这个设施是要盖好后就交给政府管理呢，还是盖好以后营运上了轨道再交给政府？哇，这个问题问了我们所有人一头雾水，因为这跟我们之前我们一直都在跟市长、酋长、所有的长都在沟通哦。可是竟然在上场前30分钟出现这样的一个大的转变，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也一头雾水，我说请问这位女士您是哪一位哈？她说她是市政府所有案件的负责人，所有案件都要透过她来往上交，所以之后可能会需要任何的情况我会先告诉你哦，所以你们应该想好，以至于之后的合作会更顺利。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但是其实那时候我有点不太想要进去公听会，因为我觉得这太多改变了吧。那我心里说我肯定是摩西了，肯定是摩西，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沉住气哈，那也要看神的带领到底怎么样。结果一到了这个公听会会场，太精彩了，我告诉你，一进去发现没有 projector， 没有 projector， 我根本没有办法秀他们的图，所以我赶快说，请你放 projector。15分钟过去了，没有 HDMI 线，幸好我有自己带。然后呢，终于我们要上场了，就一上场，我们有2位 director 会先来分享。一站上去，停电了，想说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肯定是约书亚，不，肯定是摩西了。然后我们要继续啊。我们还自带灯光，我用我的手机照我的 director， 所以他们知道是谁在讲话。另外一个 director 拿手机照他的讲稿，所以他看得见。第一个 director 就这样讲完了，第二个 director 我在照他的头，另外一个讲完的在拿手机帮他照演讲稿。这也太困难了吧？那我这样根本没有办法把我的图秀给大家看啊！没有想到在我上场前30秒，电突然来了。 我说哈利路亚，我是约书亚。然后结果呢，当我一上场就开始先讲几句话，然后那个热机完毕一打出来，就出现了那个你们一定都经历过的 0.5 秒钟的停电，就啪就回来了。这个停电看起来没什么事，可是代表 projector 要重新开机一次。哇，那时候的 flow 简直就是很混乱啊。但是我突然之间我感觉到 我在生命和20多年做小组长曲目和祷告会，每个礼拜在跪在那边弄电脑，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生的。哇，我在10秒钟之内，我比全场任何人更加的熟练哦。10秒钟啪啪 ，everything 就恢复了。然后我在当时就真的是圣灵充满，用不可思议的演讲，最后全场的市议员全部站起来拍手，然后100%通过。更酷的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时间不早了，我跟大家说谢谢大家，我要去机场了，下次见。我一冲出去，突然外面大雷哈，那种大雷砰，然后开始倾盆大雨，那种雨大到里面的人都听不到彼此讲话声音，然后全场还有人哈利路亚叫起来。为什么？因为在非洲下雨就是恩雨啊，这种大雷雨是不可思议的恩雨，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不太清楚，我这到底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我只很感恩后来我跟我儿子顺利搭上飞机回到美国这样子。可是我们后来讨论了很久，所以这块地到底怎么样了，我们最后觉得因为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加上如果未来有政党轮替，因为当地也是选举制度，可能又会有些改变，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带着友善感恩的态度决定不再继续考虑这块地。因为我们决定我们决定开始 B 计划，就是自己找一块地来买，继续来进行建校计划。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到底是摩西还是约书亚？我常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这块他们本来要送的地呢，我真的是摩西啊，我看到了却进不去。但是对于未来的建校的地，还有更重要是得着当地百姓心中的那块地，我们是约书亚。哈利路亚。的确这件事情让我真的看见神的心意是高过人的心意的。神透过这么多的事情所说的 no， 其实不是 no， 而是更美的心意。回头看来，因为这个过程我们的设计图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的团队也都到位了，而这个 no 也让我们免于进入一些看不见的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这个 no 也让我们发现，我们看到了一块相当理想的地，虽然比较小，但是地点更好，更适合我们现在发展的需要，而且不需要照着政府的要求，而是我们自己的需求来建设。所以你知道吗？最后我们预计买地加建设的价钱，竟然和在他们赠送的地上面的价钱是一样的。哇，这是很奇妙的。那我其中最感动的事情，其实呢，是第一，我们的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冷静、团结、很合一；第二，就是上帝一直都在掌权，他在保护我们，他真是信实。而最感恩的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有的人心中一直都是充满着感恩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神才是我们真正的大牧者，他才是真正带领我们向前的人。好，帮我给上帝一个掌声，好不好？